第二集。当时汛期即将到来，东边之水大半注入龙泉河，江决截断龙泉河，筑起高高的堤坝。大水来的时候掘开堤坝，于是龙泉一座城池竟然成了汪洋泽国，数万军队，数十万百姓尽皆成鱼。云香国女主殉国，大水退后，江决带着大军进入龙泉城，见到这一般情景，怅怅叹息，说道：
此役杀戮太过，恐伤天和，于我自己而言也非好事。
一言竟然成谶。就在当夜，有暴徒潜入江决营寨，等守卫士兵冲入，却只见江决倒在地上，咽喉汩汩流血，已然无救。三军因此大乱，云香国残兵重新纠结，郡旗军队节节败退。幸好江决的弟弟江虎就在军中，收拢残兵，退了300里后，终于在明州郡重新站稳了脚跟。江决的王妃当时已经怀有身孕，她本来就是郡旗国的女将军，素来不畏惧战阵，但是大军溃败之际，却是身难以自主，竟然与三军失散，此后流落云乡龙泉等地，颠沛流离，直到5年之后，王妃才带着5岁的江天书返回郡旗京师。而此时皇帝陛下已经认为江决绝后，让江虎继承了雍王的爵位，江天书的身份立马尴尬。皇帝将此案交给宗人府，命令宗人府彻查。王妃带着幼子抛头露面奔走，拿出诸般证据，宗人府却不肯给一个肯定的判断。这个故事最终得了一个异常惨烈的结局，雍王妃在午门之前剖心明志。皇帝终于承认了这个孩子的身份，将这个孩子立为雍王世子，等现任雍王江虎去世之后即可继承王位。无暇闭上眼睛，就似乎看见了赵氏在午门之外剖心明志的场景，努力呼吸了两下，才问道：
雍王妃是一位英雄，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师父又与谁有旧？
秋海棠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：他姓赵，单名一个囧字，小名炯炯。当初我正奉行师父的命令出外历练，在云乡边界遇到了他，从云乡辗转回帝京，我们一路同行，到了京师，本以为功德圆满，却不想后来竟然发生了这么多惨烈的事情。因为他的事情，我也有些心灰意冷，再加上你师伯，他开了一个青山书院，我就在京师附近开了一个牙行谋生。
师伯办了一个青山书院，您就开了一个狼牙牙行，您这是与师伯打擂台？
无暇两眼亮晶晶，全都是渴求八卦的神色。秋海棠摇摇头，不想理睬八卦附体的徒弟。无暇看着师父没有说话的兴趣，只能悻悻地转移话题：
师父啊，您当初在路上的时候就应该将这个江天书掐死才是正经啊。
无暇扳着手指叹气：
唉，这位世子殿下真正对不起自己的母亲，如果不是王妃殿下的举动，我真的也怀疑这位世子殿下不是雍王的种了。 斗鸡走狗，花天酒地，横行霸道，无所不为。听说他读了十年书，连三字经都没背会。听说他学了十年舞，连上马拉弓都做不到。抢人家的新娘倒是很在行，花街柳巷争风吃醋也熟门熟路。师父，你确定要将我送给这样的一个人当侍女？
秋海棠摇头叹气，唉，师父也曾经给这位世子殿下送了几个侍女，但是都管不住这位超级纨绔，再加上前些日子世子殿下差点遇刺，师父只能让你出马了。你的武力值是还可以，至于你会被这位纨绔殿下吃掉的问题，我并不担心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你会不会将他连皮带毛吃掉。无暇，既然做人家的侍女，下手轻一点儿。无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
师父啊，我还有一个建议，将这位江天书送给那位清理帮帮主吧，那位帮主整治下属很有一套，那位江天书送进火炉，或者能炼成钢。
师父秋海棠忍不住扑哧一笑，你倒是很聪明，可是啊，那位清理帮帮主到底是何许人也，师父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，无法求助啊。清理帮是京师最大的地下帮派，帮主沈清理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，无暇将他扯出来，也就是想要转移话题罢了。帮师父一把吧。师父的手放在无暇的肩膀上，毕竟是故人之子，又是故人拿了性命换下来的，师父总盼望着他能成才。
啊，别师父，我已经习惯与您嬉皮笑脸，您别将脸色摆得这么严肃。
无暇长叹一声，声音悠悠袅袅，足以绕梁三日。
啊，希望朽木可以雕刻，希望烂泥能浮上墙，希望无暇妙手能回春。但是药医不死人，那位殿下真的病入膏肓的话，我也没法子。
第二天，雍王府异香园望月居小楼上，无暇笑盈盈地将手中的一卷文书放在桌案上。
世子殿下，方才老太妃的话您也听见了，您也点头了，既然世子殿下点了头，答应接下来的日子让我来做殿下的侍女，那么就请殿下在这份协议的末尾签个字，用上您的私印。
无暇思忖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决定对付这样的纨绔就要防微杜渐，从小事做起，用一年时间帮这位纨绔养一个好习惯。
协议签字。
江天书目瞪口呆，看着面前这卷已经打开来的文书，
哼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
这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君子协议。
从老太妃处求来了鸡毛牌令箭，无暇不打算平白浪费，必须立马给一个下马威。
这什么鬼画符？
江天书胡乱地拿起，歪过来横过去看了两遍，说道，
很多字我不认识，这说的是什么？不会是你的卖身契吧？即便是你的卖身契，你也放心好了，你这么漂亮，我肯定会好好待你的，我绝对不会轻易地赶你出去。
江天书的眼睛看着无暇，那眼神让无暇一阵恶寒。
很多字不认识，没事，那我念给你听吧。
无暇笑眯眯地拿起文书，
第一条，为保证江天书在文才、武功、武略、人品等方面的进步，在雍太妃的许可之下签订此文书。
江天书翻翻白眼，
哼，我已经很厉害了，还要在文才武略方面长进，哎，再长进那就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了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轻盈，何似在人间。
听江天书乱七八糟的引用古诗，无暇面无表情的继续。第二条，从即日起，江天书的所有月钱都由无暇保管，每日江天书可以向无暇领取10个铜板作为自由经费。这一条如果有争议，以无暇的解释为准。
10个铜板？
江天书叫起来。
你确定是10个铜板？天哪，你不担心我饿死？
想了想，终于换了一个可怜巴巴的眼神。
我好歹是你的主人啊，你就忍心我饿死？10个铜板太少了，
要不1两银子一天？要知道宜春院最好的头牌出场费就是10两银子，我马马虎虎饿上10天的肚子，就能上宜春院见头牌一次。无暇脸上依然毫无表情，但是眼角却禁不住抽了抽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无暇的语气语调平静下来。你的所有饮食都将由我负责，经费则由老太妃支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饿死的问题，只要你不要求吃熊掌、鱼翅等等各种奢侈的食物，其他的白米饭、酱豆腐、青菜、萝卜各种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何况10个铜板可以上街买到烧饼10个，或者汤饼5碗，或者米饭10碗，或者3碗米饭加2碗青菜1碗肉，也能让你吃饱啊。江天书气哼哼的还要说话，无暇已经云淡风轻地继续。第三条，从即日起，江天书每次外出都必须经过无暇批准，必须由无暇陪同，不得离开无暇的视线范围。
哎，你是将我当小狗圈养啊？
江天书终于忍不住跳了起来。
你是我的侍女还是我的奶娘？
本人未曾成亲，所以无法担任世子殿下的奶娘，请殿下不要用错了称呼。关于这一条，解释权也归无暇。江天书如果犯错，无暇有权没收江天书1个月的自由支配经费，共计300个铜板。如果当月不满30天，则以30天计算。江天书忍无可忍，真的怒了，嘴唇哆嗦。
凭啥？不满30天还要按照30天计算，没有这个道理。
哼，对不起，老太妃说了，一切都听我的解释。我说30天就30天，不打任何折扣。无暇翻了翻白眼。第四条，从即日起，江天书必须每日读书3个时辰，练武2个时辰，由无暇监督。如果偷懒，无暇将采用任何不对江天书造成肉体伤害的措施进行惩罚。
哦，不对我造成肉体伤害，怎么惩罚？
江天书这下高兴了，舔着脸问，
是不是和宜春院的姑娘们的惩罚措施一个样？我不肯起床就给我挠痒痒，或者干脆拿嘴唇来亲我。
江天书摸了摸嘴角不存在的口水，眼睛里掠过一道金光，一闪即逝的那种。
哈，想得真美。
已经见过了这位世子殿下的无耻加无聊，无暇一边告诫自己，平心静气，平心静气，平心静气，一边却是深呼吸。如果是夏天，我会泼凉水，冬天的时候，为了避免你染上风寒，我会泼温水，或者温度稍高的热水，以不烫起泡为标准。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都不好，我会在你耳边敲铜锣，你放心，我会掌握好度，不会震破你的耳膜。如果这些措施不成，而手上又有合适的道具的话，我会在你的床上放一些东西，比如说癞蛤蟆呀，比如说毒蛇啊。
你 你敢在我床上放毒蛇？
江天书厉声质问，嘴唇哆嗦。我会事先拔去大毒牙，所以肯定毒不死人。看着世子殿下暴跳如雷的样子，吴霞终于觉得有些高兴了，薄唇上的笑意轻轻挑起。我相信世子殿下会很合作。
本公子不会合作。
哼，那就等着看吧。吴霞心里高兴，于是云淡风轻地放过这个问题。第五条，从即日起，异香园的望月居楼上，只许吴霞涉足，其他婢女不得上望月居二楼，违者吴霞全权处置，江天书不得过问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其他侍女不得上二楼？
这是为了避免世子殿下闹出不好的风评，也是为了避免其他的婢女遭到殿下的祸害。殿下曾经祸害多少婢女了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殿下，第六条，第七条，
别念了。
第三十条，
你是侍女还是我家的太上皇？侍女侍女，侍奉在前，你应该为我吃饭，帮我宽衣，陪我上床，即使不陪我上床，你也得陪着我洗澡搓背。
殿下，请收回你方才说的话。虽然早知这个世子殿下不成器，水无暇终于还是生气了，但是客于婢子的身份，他只能诚恳地亲切地劝告。第一，太上皇啥的我可以当作没听到，但是殿下您得知道，祸从口出，您得小心谨慎。第二，陪你上床的是妓女，不是侍女。
哼，口出不逊又怎么了？
江天书吊儿郎当地坐在太师椅上，高高地翘起二郎腿。
反正我就打这么一个比方而已，又不是真的想要你去做太上皇，皇上也知道我是草包，所以他肯定不会与我计较。
真是无赖啊，这就是雍王妃当初用自己的性命保下来的儿子。吴霞深深地为雍王妃感到不值，不过呢，接受了师父和老太妃的两重嘱托，吴霞深深觉得自己不能轻易放弃这看起来无药可救的玩意儿，于是收起心中所有的负面情绪，语调温柔。殿下，还请在这文书上签字。
不签不签不签！
江天书大叫起来，
你这不是婢子，你是打算骑到我头上来做主子？
我要一个温柔美貌的婢子，不能要你这种母老虎。
殿下放心，只要您做好一个勤学上进的好公子，我的身份当然是温柔体贴的好婢子。吴霞微微笑起来，露出六颗牙齿的标准笑容。这个纨绔越生气，他就越温柔。琅琊女子牙行出品，必定进退有度，非常之礼。我的任务就是辅佐公子成为一个合格的世家公子，将来能平平安安地继承爵位。嗯，我们主仆齐心，这些条款都不能成为约束。刚开始的时候您或者有些不习惯，但是时间略长一些就好了。
主仆齐心。
江天书气羞羞地看着吴霞，看完了蓦然变了一个猥琐的脸色。
哼，真的主仆齐心的话，要不你就从了公子我吧，我定然让你称心如意。公子我继承爵位后，二夫人的位置就是你的。你知道我虽然宠幸了几个侍女，但是身边一个也不曾留下。
说着毛手毛脚就摸过来。说实话，对于江天书的嘴脸，吴霞还真的觉得有些难以适应，当下侧身，手高高抬起，啪的一声落下，正落在江天书的手背上。 江天书呆了一呆，猛然之间暴跳如雷，
你是侍女，你竟然敢打我。不成不成，你这个侍女本世子绝对不要，我要去找祖母，我不要你做我的侍女，你爱给谁做侍女你就与谁做去。
吴霞将手中的文书放在桌子上，眼神中怀着不怀好意的微笑。
殿下，您真的确定不要我做您的侍女？
我有病才会要你做我的侍女。
江天书翻白眼。
这样吧，你赶紧走人，为了赔偿你今天的损失，我给你10两银子的补偿，如何？
10两银子的补偿？
吴霞的两眼亮晶晶。
好吧，
钱真的是好东西，
你将10两银子拿来，我就不做你的侍女。
说话算话。
江天书禁不住有些惊喜，垂下眼睑，遮掩眼中掠过的那一丝鄙气神色。
当然说话算话，
吴霞重重的点头。
事实上，老太妃对于我能不能做好你的侍女也是心怀疑虑，她允许我放弃做你的侍女。
哈哈，好啊，10两银子，银杏上来，拿10两银子出来。
江天书大喜，急忙呼唤楼下，一个女子快步走了上来。看着那个女子，吴霞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面前这个女子头上插一只双凤衔珠金翅步摇，上面几颗金珠叮叮当当作响，